他们用命换来了五分钟，这五分钟改变了整个太平洋。1942年春，日本大本营作战会议如期召开，桌上军国主义三巨头，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、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、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与裕仁天皇围桌而坐，三巨头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战略构想。其中陆军主张制霸亚太，以地域撑时局，以资源换时间，海军强调南下斐济，斩断美澳航线，若海域锁死，日本将立于不败。而山本则半晌无言，嘴里不断地念叨着一个词：航母，航母，航母在哪儿？就在此刻，一声巨响传来，窗外火光冲天。随后参谋来报，美军空袭，已有炸弹落入皇居附近。这是自飞机这种产物诞生以来，日本本土第一次被轰炸。这场在后世被称为杜立特空袭的事件，造成的军事损失几乎忽略不计，但政治冲击巨大。于民众，本土安全论破产，民心大乱；于兵士，前方敌国血战，后方老家被袭，军心不稳；于将帅，彼时二战斩首行动闻所未闻，伤亡是战报数次，而天皇将帅从未有过生命危险。次日，在长门号推演一夜的山本紧急召开了作战会议，他将指挥杆戳向了广袤太平洋上的一个小点，决然道：拿下这里。作战室内参谋们一脸茫然，地图上的这个小点名为中途岛，只是太平洋中央上的一块火山岛，面积不到五平方公里，没有资源，没有工业，甚至连淡水都要靠蒸馏，但它的位置却堪称要命。其西距夏威夷2100公里，东离日本本土4000公里，刚好卡在了太平洋的咽喉之处。山本继续说：谁能控制中途岛，谁就能把飞机和舰队的侦察范围往前推进上千公里，进而直接威胁到对方本土。随后山本与参谋本部共同完善了计划，最终定为虚实结合，实为真实出兵建制中途，若美军不管，则拿战略要点进而再造珍珠港奇袭，虚为若美军有备，则以中途岛为名引诱美军航母出击，决战于海，帝国舰队此刻天下无敌，必能一战定鼎，功成太平。此刻这位世界第一赌徒拿着一国五运再次梭哈，他自信五为猎手当捕大鱼。而在4000公里外的珍珠港，另一个人也在地图上画圈，他的铅笔与山本落在了同一处，谁为猎手，谁为猎物，犹未可知。1942年5月，日本海军开始向太平洋中央集结，作战代号 MI。 这是联合舰队为中途岛准备的一场巨大陷阱。负责执行核心打击任务的是南云忠一率领的第一航空舰队，四艘主力航母分别为赤城、加贺、苍龙、飞龙，共搭载248架舰载机。在他们周围是严密的护航编队，两艘战列舰、两艘重巡洋舰、一艘轻巡洋舰以及11艘驱逐舰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母打击群，没有之一。而在更远处还有更庞大的力量，近藤信足指挥的第二舰队为登陆战做准备，再往后则是联合舰队本队由山本五十六亲自坐镇，旗舰则是超级战舰大和号。在山本的设想中，只要美国航母敢出现，这片海域将集结日本海军几乎全部的主力，届时无论是航母对决还是战列舰对决，日本都有压倒性的优势。而这并非狂妄，如果只看纸面数据，此时的日本海军无论装备水平还是飞行员经验 都处于世界巅峰，甚至有后世军迷推演，如果单纯从1942年的硬件与技战术水平来看，日本联合舰队在当时甚至有能力与全世界所有的海军同时周旋。而为了确保这场猎杀成功，山本还设计了一场佯攻，他派出细宣树子郎率领舰队北上进攻阿留申群岛，试图在太平洋北方制造新的战场，从而分散美军的注意力。整个作战计划经过无数次沙盘推演，侦察区域、舰队距离、攻击波次、补给路线、备用方案，几乎每一个环节都被精确的计算。计划之复杂，甚至连日本海军内部很多军官未必能完全理解，但复杂也意味着另一件事，大量的无线电通讯。而在海上，任何无线信号都不会只被一方听见。与此同时，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地下情报站里灯火彻夜不息，这里的名字叫 Station Hypo， 负责人是美国海军情报官约瑟夫·罗彻福特。这是一位非常不像军官的军官，他经常穿着睡衣在情报室里工作，喜欢玩拼字游戏，讲话随意，作风古怪，同事们给他取了一个外号魔术师。但在珍珠港事件之后，美国海军意识到了一件事，他们输的不只是舰队，还有情报。此时日本海军通讯系统使用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密码体系 JN25， 每条电报都由五位数字组成，然后再叠加一层随机的数字进行二次加密。理论上如果没有密码本，这套系统几乎无法被破解，但罗彻福特从不相信理论，他相信习惯。任何密码系统只要有人来使用，就一定会留下习惯，而习惯就是破绽。几个月的时间里， Hypo 情报站几乎昼夜不停地工作，他们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，截获日军的电报，分析数字模式，拆解重复规律，一份电报一份电报的研究。然而进展极其缓慢，毕竟在1942年人类还没有计算机，面对数以万计的数字组合，所有的分析几乎都只能靠手工计算。甚至日本联合舰队参谋草鹿龙之介曾在会议上说过一句话，美国人如果能读懂我们的密码，那只能是奇迹。而草鹿说这话的时候，应该不知道有一艘日本的潜艇已经沉在了海底。1942年初，美军击沉了日军潜艇1号124，打捞队在一堆残骸里找到了一个防水铁箱，里面是一本密码本，没错，正是 JN25 的密码本。奇迹真的来了。而也是这份材料让罗彻福特终于抓住突破口。随着分析的不断深入，日本海军的大量通讯开始逐渐被破解。到中途岛战役前夕，美军已经能够读懂日军相当一部分的电报内容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。在日本的电报中开始反复出现一个代号 AF， 几乎所有的作战信息都围绕着这个代号展开，但没有人知道它代表什么。有人认为是夏威夷，有人认为是珍珠港，但罗彻福特却提出了另一个答案，中途岛。理由只有两个词，补给淡水。还记得我们开篇说的吗？中途岛是一座资源极其贫瘠的小岛，岛上几乎没有天然淡水，一切都依靠蒸馏设备。而在最近截获的日本电报中，补给和淡水两个词的出现频率异常之高。但猜测终究只是猜测，在这种级别的战略决策面前，美国海军无法凭直觉行动。于是罗彻福特提出了一个办法，钓鱼。他命令中途岛向珍珠港发出了一封明码电报，淡水设备损坏。几小时后，日本海军向大本营发送了一封加密电报，内容只有一句 AF 缺水。谜底揭开， AF 正是中途岛。随后情报被送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桌上，他嘉奖了罗彻福特的重要情报，但并没有表现出喜悦。是的，因为情报越清楚，情况就越绝望。日本舰队倾国而来，而美国能动用的只有三艘航母，企业号、 黄蜂号、约克城号，甚至因为珊瑚海海战刚结束，约克城几乎被打烂，甲板被炸得千疮百孔。尼米兹问工程师修复需要多久，工程师回答至少三个月，而尼米兹同样回复了三的手势，并严肃地说道，三天，你们只有三天。于是珍珠港造船厂开始疯狂地运作，焊枪换人不断电，连续闪烁72小时，钢板被一块一块地更换，雷达重新安装。三天后，约克城重新出海，而船体上的油漆还未风干。但坏消息还不止这一个，航母舰队指挥官老将哈尔西突然病倒，医生强制他离开舰队，于是尼米兹只能把舰队交给了斯普伦斯，一个从未打过航母战的巡洋舰将领。此时美军的太平洋舰队看起来就像是强行搭建的草台班子，临时的指挥官、残破的航母、疲惫的飞行员，以及屡战屡败的士气。于是这场太平洋乃至二战史上最著名的转折之战中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局面。日本舰队数据无敌，士气高涨，他们自信正在布置陷阱，却不知自己才是猎物。美国舰队临时拼凑，敌方对自己几乎单向统领，但论起战斗力，胜负依旧难料。没有人知道当他们相遇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，但有一件事是确定，这将是人类海战史上最传奇的一天。不对，是五分钟。1942年6月4日凌晨，日本巡洋舰利根号和筑摩号的侦察机从甲板起飞，按照计划，他们将在舰队前方展开一条巨大的扇形侦察网，一共7个方向，每架侦察机负责一个扇区。理论上这张侦察网不会留下任何的缺口，但就在起飞前，利根号的4号侦察机突发故障，弹射器检查花费了很长时间，等到飞机升空时比原定的计划晚了整整30分钟。而这意味着侦察网的扇形区域中出现了一个缺口。4点30分，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开始放飞攻击机，目标中途岛。南云忠一站在舰桥，他正在执行山本56的计划，第一步摧毁中途岛机场，第二步等待美国航母出现，第三步击沉他们。7点整，第一波攻击的报告传回了南云的舰桥，中途岛机场已遭受重创，但未被摧毁，需要第二轮轰炸。与此同时，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光点，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国轰炸机正朝舰队扑来。此时南云面对两难抉择，是按照计划将飞机挂上鱼雷攻击可能出现的美军航母，还是根据战场的最新形势完成原本的战略目标，彻底摧毁中途岛机场。他需要侦察情报，派出去的7架侦察机有架因为弹射器的故障延迟了半个小时起飞，而那架4号机恰恰是负责搜寻美军最可能出现的东北山区。7点15分，侦察机报告未发现美军舰队，南云当即做出决定，把甲板上的鱼雷机全部送回机库，换上对地炸弹，准备第二轮中途岛轰炸。他这道命令一下，赤城号和加贺号的机库里立刻乱成了一团，地勤人员满头大汗地卸下鱼雷，挂上炸弹，而卸下来的鱼雷和炸弹被随手堆在了一边，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炸药正把航母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。7点28分，利根号4号机的无线电突然响起，那个延迟起飞的侦察机飞行员此刻正盯着海面上的一支庞大舰队，颤抖着汇报发现10艘敌舰，疑似敌航母舰群，方位010度，距离中途岛240海里。南云愣住，美军的航母真的在附近啊。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日本海军史上最混乱的一个小时。7点45分，南云下令暂停换弹，等待进一步的侦查确认，但甲板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有的飞机换好了炸弹， 有的还没换，有的换了一半。地勤人员不知道该继续还是该停下。8:15，侦察机确认，敌舰队中至少有一艘航母。南云终于下令停止换弹，把已经换好的炸弹再卸下来，重新挂上鱼雷。此时，飞龙号舰船上，山口多文气得将指挥杆砸断在了海图上，他抓起话筒，直接呼叫南云：“长官，现在不是犹豫的时候，我请求立即用现在的装备发起攻击。”南云没有回答，他的指挥目前来看非常合情。第一波攻击中途岛的机群正在返航，燃料将近，如果现在起飞第二波，那些精锐的战机和帝国的王牌飞行员将面临无处降落，全部坠海。但战场不讲合情，只讲合理。8:30，第一波机群开始陆续降落，甲板上挤满了刚刚返航的飞机，地勤人员疯狂地加油挂弹，而卸下来的炸弹成百上千斤的高爆炸药依然堆在了甲板的角落里，没有人顾得上收进弹药库。9:18，最后一架返航飞机降落完毕，南云下令舰队北转，全速驶向美军的航母位置。第二波攻击机群正在甲板上整备，预计10:30全部起飞，但南云不知道他已经没有10:30了。9:20，15架 TBD 鱼雷机出现在了海天线，他们是来自美军大黄蜂的 VT8 中队，带队的是约翰·沃尔德伦少校。这是二战中最悲壮的一幕。 TBD 是一种过时的飞机，速度慢，装甲薄，火力弱，但沃尔德伦带着他的小伙子们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朝着日军的舰队俯冲下去。零式战斗机像饿狼一样扑来，一架一架的 TBD 被击中，拖着浓烟坠入了大海。无线电里充满着飞行员最后的呼喊，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，有人在念祷告词，有人只是沉默。10分钟内，15架 TBD 全部被击落，唯一的幸存者是乔治·盖伊少尉，他的飞机被击中后坠入海中，他爬出来躲在了一张黑色橡胶座椅下面，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一个一个的被打成了火球。9:38，又一批 TBD 出现，企业号的 VT6 中队尤金·林塞少校带着14架鱼雷机发起了攻击，同样的速度，同样的高度，同样的绝望，零式战斗机再次扑来，14架 TBD 被击落了10架。10点，第三批 TBD 出现，约克城号的 VT3 中队，这一次他们有6架野猫战斗机护航，但日军的零式太多了，12架 TBD 被击落了10架。至此，美军3个鱼雷机中队、41架飞机、35架被击落，发射的鱼雷无一命中。这场近乎自杀式的冲锋看起来没有获得任何战果，但若我们把视角拉高到云层之上，会发现一个可怕的情况。那些日式的零式战斗机为了拦截这些低空慢速的鱼雷机，已经全部被吸引到了海平面高度，而此刻高空空了。10:20，加贺号甲板上，地勤人员正在给刚刚加满油的飞机做最后的检查。再过几分钟，第一波反击机群就要起飞了，没有人有空抬头看天。但在6000米的高空之上，美军的33架 SBD 无畏轰炸机正从云层俯冲而下，带队的是企业号飞行队长克拉伦斯·麦克拉斯基，他的燃油已经报警，如果再找不到目标，他就得返航。但就在几分钟前，他看见海面上有一道白色的航迹，一艘日军的驱逐舰正全速北返，而这正是日本驱逐舰蓝号。这艘驱逐舰刚刚结束反潜攻击，正全速返回舰队。麦克拉斯基盯着海面看了几秒，突然做出决定，跟着他。他判断这艘驱逐舰一定会回到主力舰队，这个决定改变了整场战役。10:24，麦克拉斯基俯冲而下，下方3艘日军航母呈零字队形，正中间是加贺，左侧后方是赤城，右侧后方是苍龙。 甲板上整整齐齐排列着刚刚加满油的飞机。麦克拉斯基顿时抓起话筒怒吼道 Attack! Attack! 33架 SBD 分成了两队，机头朝下，垂直俯冲。而此时日本航母正处于有史以来最脆弱的状态，战斗机被拖在了低空，甲板堆满了炸弹和鱼雷，燃油管线仍未被完全收起，而天空几乎是空的。美军轰炸机开始攻击，他们从20000英尺高空俯冲而下，刺耳的空气撕裂声贯穿整个天空。日本舰队直到最后几秒才发现危险，警报响起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第一批炸弹落下，三艘航母同时被命中。加贺号一枚1000磅的炸弹穿透飞行甲板，在机库内爆炸，燃油与弹药瞬间被引爆，整艘航母变成了一片火海。苍龙号三枚炸弹几乎同时命中，甲板被撕开，火焰迅速蔓延到了机库，控制系统彻底瘫痪。赤城号只有一枚炸弹命中，但那一枚落在最致命的位置，机库中央堆满了燃油与鱼雷的地方。几秒后，整艘航母内部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火焰从舰桥后方喷出，南云中一被迫弃舰。5分钟，仅仅5分钟，日本第一航空舰队的三艘主力航母几乎同时失去了战斗力。但此时此刻，站在大和号舰桥上的山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只知道无线电突然安静了，呼叫赤城没有回应，呼叫加贺没有回应，呼叫苍龙还是没有回应。太平洋中央三艘曾经不可一世的航母正在燃烧，浓烟升到了6000米高空，几十海里外都看得见，而这场大战的最后一幕也将拉开。飞龙号躲过了第一波攻击，它单独位于编队北方，没有被麦克拉斯基的机群发现。舰桥上，山口多文面无表情地盯着远处的那三团黑烟，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就是日本海军仅存的航母指挥官。此刻他已无心判断得失，他将指挥杆几乎砸向海图，大声怒吼反击反击。10点40分，18架99式俯冲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从飞龙号起飞，这群飞机找到了约克城号。三枚炸弹命中飞行甲板，舰体起火，锅炉损坏，约克城号被迫停下。这看起来像是一场扳回局面的反击。然而17点，企业号的侦察机终于发现了飞龙号的位置，斯普鲁恩斯下令所有能飞的飞机全部起飞。24架 SBD 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横空而起。17点05分，4颗炸弹从天而降，一颗命中舰首，一颗命中舰桥前方的升舰机，2颗命中了飞行甲板中央。火焰从舰体深处喷涌而出，机库里的飞机全部起火，弹药库开始爆炸，舰体倾斜，动力丧失。山口多文站在舰桥里一动不动，身边有人劝他撤离，但他依旧不动。6月5日凌晨2点30分，飞龙号已丧失全部的作战能力，山口多文下令全体船员离舰。有人递给他一根绳子，可以从甲板滑到海面，那里有驱逐舰的接应。山口摇头轻声说道，我是军人，应与舰同在。几分钟后，弹药库再次爆炸，舰体断裂，沉入了3000米的海底。几个月后，他的妻子孝子收到了一封遗书，信中写道，我实在是想你想得厉害，可我并没有因此懈怠一分公务，仍在尽我的全部力量奋战，你也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保重心神，无论心里如何牵挂，如何痛苦，你终究是武士的妻子，要把那份刚强藏在心底。你最喜欢的人，写给我最喜欢的人。6月5日凌晨，山本56终于收到了完整的战报，4艘航母， 全部沉没，2000余名海军官兵葬身大海，舰载机损失殆尽。他把自己关在了舱室里，整整2个小时没有出来。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元禅在日记里写道：“长官脸色苍白，一言不发，我们谁也不敢开口。”凌晨2点55分，山本下达命令，取消中途岛占领行动。庞大的日本舰队开始后撤，海面上，四团黑烟还在燃烧，像四座浮动的墓碑。同一时间，珍珠港地下情报站里，罗彻福特收到了最后一封截获电报，他看了一眼，然后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身边的情报员愣了几秒，然后有人开始欢呼，有人抱在一起痛哭，有人跪在地上感谢上帝。罗彻福特没有动，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们赢了。”三天后，一份更完整的战报送到了尼米兹桌上，他看完后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然后拿起笔，在报告下面写了一行字：“这场战役是情报的胜利，是勇气的胜利，也是工业的胜利，但最重要的，它是那群鱼雷机小伙子们的胜利。他们用自己的命换来了5分钟，而这5分钟改变了整个太平洋。”1942年6月4日上午10点20分到10点25分，这5分钟后来被无数史诗反复提及，日本军官称它为命运的5分钟，认为如果那天甲板上没有混乱，如果侦察机没有晚起飞，如果鱼雷机没有来送死，结局也许会不同。但历史没有如果呀，真正的历史是41架过时的鱼雷机在没有任何护航的情况下，用35架被击落的代价，把日军的战斗机全部吸引到了低空，然后33架俯冲轰炸机从高空俯冲而下，在5分钟内终结了日本海军称霸太平洋的梦想。而那些牺牲的飞行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，他们知道自己会死吗？当然知道。他们知道自己的飞机是过时的吗？也知道。但他们还是扑向了那片火海。乔治盖伊少尉躲在了黑色座椅下面，目睹了这一切。他在海上漂了整整一夜，第二天被美军潜艇救起。后来有人问他：“你当时在想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想，他们没白死。”1942年6月4日，太平洋中央，四艘航母正在燃烧，人类海战史上最传奇的一天结束了。
Yes, I'm lonely city bird,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